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生命记》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在日前我们所提到十六章到十八章，提到了四种有关于宗教里面治理的相关的一些主题，比方说十六章提到的审判官和官长，十七章的君王，十八章的立位人，还有十八章下半段的先知。十九章呢，一直到二十一章，就进一步提到有关于他们相关的一些事物。十九章首先谈到的主题是有关于设立陶城的相关规定，还有包括挪移地界的案件，还有做见证的律例。所以十九章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十九章一到十三节，设立陶城的规定。十九章十四节是一个转折句，主题是不可挪移地界。十九章的十五到二十一节是提的有关于在法庭上做见证的一些律例。以色列百姓即将要进到迦南地，神要带领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到时候迦南人会被赶出去，偶像也要除去，然后在每一个支派，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居住之所，神也按着他的名设立了中央圣所，百姓可以到圣所那里去求问神，可以去献祭，可以去听神的话。而在当时交通不便利的环境底下，在整个以色列只有一处的中央圣所，但是相对于陶城，全以色列却有三个地方。在这数量上的差异，可以让我们了解的陶城的需要量是很大的。十九章第一节说，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什么叫预备道路呢？有可能是在前往这些城邑的路径上面有一些特殊的规划和设计，能够方便以下所提到一些误杀人的人，他们可以很快速的、很方便的，甚至于经过保护的，经过那个途径可以抵达陶城。如果你看过古装剧，就知道古时候的道路呢，也需要不断的保养维修，路上常常会很泥泞，尘沙堆积，甚至有很深的坑洞，被水冲毁等等。因此要有这个陶城的这个制度，必须在预备道路上面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得通往陶城的路可以畅通。接下来第二节说要分定三座城，分定 这个希伯来文是划分地区的意思，在约旦河西的应许地分成北、中、南三个区域，分别设置三座逃城。第四节，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这误杀人的，换句话说，就是误杀者和受害者之间是没有仇恨的，他不是存心要杀死人的。像现在开车的呢，都知道有一条罪叫做过失杀人，就是我不是存心要把对方给撞死的，有可能因为一些意外的缘故，比方说呢，因为连环车祸，别人的车子撞到我的车子，而我的车子又把对方给撞死了，那么我是过失杀人。或是有人闯越马路而你刹车不及，那也是过失杀人。这样的人，这样子误杀人的人，他是无心杀人的，和谋杀是不同的。而在当时近东文化里面，杀人是要偿命的，管你什么谋杀，管你什么误杀，都一样。可是神所启示的律法却是很先进的，区分谋杀和过失杀人。而后者呢，第四节说可以逃到逃城去，可以存活，定例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吧，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那被杀的素无仇恨。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分定三座城。我们看到五到六节，摩西举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误杀。人在树林砍树，不料斧头掉了，把身旁的人砍死了，他应该要负起责任的。比方说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没有检查斧头的手把是否有松脱等等，但是罪不至于与谋杀者同等。基本上逃城的观念就是让那些走投无路的人有地方可以去，当然不是说他们推卸责任，不需要承担责任，需要的，但是按着他们所行的，量着他们所能够负荷的，来做出适当的裁判。教会也需要有逃城的记号，甚至于基督徒也需要有逃城的记号。我自己，我的电话是24小时不会关机的，我的移动电话是随时都充满电的。当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任何危机紧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预备道路，他们可以很方便的就找到我。甚至于教会有没有一个可能是有一些电铃是可以让那些急需要教会的人可以来求救的。有时教会也需要有像急诊室的，我不是说我们要好像办一个医院一样，而类似急诊室的那种功能，让走投无路的人可以在我们这里得到帮助。申命记十九章第七节，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分定三座城。第八节，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 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我们比较民数记第35章还有约书亚记第20章，就知道在还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呢，在河东有三座逃城，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以后，要在河西分定三座城作为逃城。第十节，免得无辜之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我们看到第十节告诉我们，若是那些走投无路的人来到我们这里，而我们却使他们无处可逃，这流血的罪就归在我们这些冷眼旁观的人身上。第十二节，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你眼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十二节提到的是，如果这个人逃到逃城，经过查证，证实他是蓄意杀人的，那么逃城的长老就可以把这个杀人犯，这个谋杀者捉拿，交给报血仇的人。这长老指的是城中的领袖，他们按着规定的程序审判，然后伸张公义。交在什么什么的手中呢？指的是执行审判，当事人若有罪，长老就把他交在报血仇者的手里，杀人是需要偿命的。十三节说，你眼不可顾惜他，意思是要把罪恶除掉，怜悯的同时也必须伸张公义。有许多废除死刑者标榜圣经是反对死刑的，我想从这处经文也可以看到呢，他们的立论基础呢是不稳固的。你可以从人道的角度等等，又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切入，可是不要呢好像站稳在一个立场上面，就抓圣经的话语当作你的靠背。特别十诫所说的不可杀人，指的是不可谋杀，而不是指着不能执行死刑。好，我们看到这儿，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好的行为表现，只是因为上帝爱他们，遵守和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基督徒也是如此，当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是与上帝立约的人。上帝如何爱以色列百姓，他也必相同爱我们。现在我们就继续透过张德仁老师的讲解，来明白《生命记》中所表达的父神之爱。
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生命记》的讲解，我们今天讲解到《生命记》第19章，我是张德仁。《生命记》第19章第14节，好像看起来和上文没有关系，但其实它是一句转折句。我们知道上文提到逃城，提到不可 murder， 不可害人命，当然不是蓄意杀人的，过失杀人的可以逃到逃城，可是逃到逃城之后，如果证实你是故意杀人，是谋杀，就要处死。那么提到了不可害人命，第十四节提到的是不可侵占他人的土地，强调不可以挪移地界，侵占别人的土地，不能够侵占别人的生命，也不可以侵占别人的土地，那是一种偷窃的行为，而这种行为上的罪 也是连接到下文十五节之后的主题。十四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挪移指的是侵占的意思，心存恶念，想要霸占别人的土地。地界就是分界的记号。当然现代的测量技术呢，我们很容易很清楚一个人所拥有的土地，但当时比较特别，除了用石头来作为地界，也有可能用一些记号，用一些篱笆等等。要暗中修改这个分界线呢，很容易，也可能不被人发现，因为你挪一点点，挪一点点，挪一点点。在古代近东地区有很多文献记载，的确边界是个大问题，但不管你的动机如何，总之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就算他很不公不义，他有钱得很离谱，那么我拿他一点点的地界里面的土地又何妨呢？没有，人在做，神在看。应用到现代，我们是否也以挪移的方式在窃取别人的东西呢？最近在台湾地区有一个税务人员，每一次有人来缴一些规费的时候，他就开立假的收据，没有几块钱，他每次就收那几块钱，收那几块钱，因为钱的总数很少，所以不被长官发现，偷了七年，终于东窗事发，积少成多。他以为没有人看见，但神在他最不经意的时候却让人发现他偷窃的行为。弟兄姐妹，不管你的动机为何，他都那么有钱了，我拿一点点有什么关系呢？公司老板是个坏蛋呢，我拿一点公司的好处有什么关系？不，那是先人所定的，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你因为尊重神，所以你也尊重神所给他的产业。在列王记上21章那里就记载着一个侵犯别人土地的例子。亚哈王因为喜欢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就希望拿别的葡萄园去和他交换，但是基于这长久土地的拥有权，拿伯就拒绝和亚哈王来交易。他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但是后来亚哈的妻子陷害拿伯，夺了拿伯的葡萄园，结果如何呢？上帝就惩罚他们。你可以参看列王记上第21章17节到24节。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来看最后一段，生命记第19章15节到21节，有关于在法庭上做见证的律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们来看《生命记》第19章15到21节。第15节，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审判不像现在，比较少用到物证，主要依赖的是见证人，所以证人证词的可靠性很重要，要不然就很容易错判那无辜的人。 而这段经文主要说的是呢，针对那个做假见证的，在第十六节说，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这个凶恶这个词儿指的是那个人的本性，他心地不良，存心想要陷害人。有没有这种人？有，他要做伪证，为着自己的利益，或是别人的利益，或是其他更复杂的因素，比方说报复等等。这一种见证人，他是要作恶的。十六节最后一句说，见证某人作恶，这个作恶是指着恶人指控义人的这件事情是一件恶事。十七节，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这站在耶和华面前是什么意思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站在圣所，但是如果每件诉讼都站在圣所似乎是不可能的。也有另外一种解释，是要站在律法书的前面，这个解释恐怕比较合乎常理。站在律法书的面前就好像是站在神的面前。现在在美国的法院也是出庭的时候要按着圣经。再来十七节，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作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我们看到，这让我们想到十诫中的第九诫，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六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做假见证的人呢，他是要被除掉，一般来讲是要被判死刑的，很严重。做伪证在各国的法律里也是很严重的重罪。二十节说，别人听见都要害怕。二十一节，你眼不可顾惜。你眼不可顾惜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因为同情而产生怜悯的心，不要以为这个人所犯的罪不严重，是很严重的。二十一节继续说，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有很多现代的一些不信主的人说，你们的神怎么这么残忍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种报复的惩治观。但其实你要回到近东文化的情境里面，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吩咐是很先进的一种吩咐。因为当时的近东文化都是过度报复的，比方说你杀了我这个族的一个人，我就要杀你那一族的十个人、二十个人，甚至于整个族我都歼灭。所以在近东文化里面，神却吩咐他的儿女面对罪要处理，怜悯是一回事，但是公义的彰显也是很重要的。在教会里面好像比较少有关于纪律方面的惩治，我们比较多讲恩典，讲怜悯，讲爱，但是呢，针对罪的惩治或说纪律，我们比较少要求。但这一方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我过去在良友圣经学院讲解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部分。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那里提到，保罗针对教会里面那些捣蛋分子，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二节，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 我若再来，必不宽容。第三节，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教会愿意管教，伸张纪律，伸张公义，以行动来惩治这一些犯罪的人的时候，某种角度而言，就是在表达上帝的大能。神不是软弱的，他的大能也表达在当教会执行纪律的时候。因此，在美国的教会，比方有长老犯了奸淫，绝对是停止他的讲台的；或是有执事犯了奸淫，绝对是停止他的服事。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一方面有恩典、有怜悯，但一方面也要有纪律、有公义。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也特别要小心，在定人罪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要冤枉人，不要使人冤枉被害了。特别19章18节，生命记19章18节用细细查究来说明审判官的责任。我们在教会里常常会听人道长说短的，或是黑函，我自己绝对不看黑函的。如果有人是不署名说某弟兄某姐妹的坏话，我绝对不相信。如果你有胆量要说，你要写这种信，你就署名。就好像保罗一样，保罗提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他就提说，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是格莱士家里的人告诉我教会的问题。保罗不是说我听某某人说名字我不能讲，或是我道听途说，不是的。我自己也曾经在教会深受欺黑，明明不是哪档事，就被人陷黑，说我说了什么话，说我做了什么事。当有某弟兄某姐妹告诉我的时候呢，我绝对直接打电话去给当事人，问清楚，讲明白。圣经说得很清楚，特别这段经文，当我们做假见证，蓄意陷害人的时候，他所要受的惩罚是何等的大。期盼你我能够引以为鉴戒，也能够在面对教会的是非判定的时候，能够谨慎的，能够两个证人以上的，能够仔细查证，水落石出，清清楚楚的来分辨真伪。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